是珍珠，是不是？如何成为一颗不是一只，真的是珠？好，成为一颗珍珠哈。那生命一定经过一些过程，它才可以成为一颗珍珠。珍珠本身就是经过很多过程嘛，是不是？很多沙进到那个蚌壳里面，很多问题，一级一级，最后成为一颗很亮的珍珠。如何塑造的呢？神的手如何帮助一个人，让他成为一颗闪耀的珍珠呢？那所以这个特会里面就讲这个蛮重要的东西，所以蛮鼓励、期待弟兄姐妹，我们珍惜这个机会，不是价钱的问题，是那个经历的问题啊。当然不容易，因为你要如果你已经去完以色列，你又要拿假期，那就不容易了。那代表你的决心。如果你没有去以色列的话，我就更鼓励你去这个特会。我们当中有谁你有去过我们香港母堂的？有去过香港母堂的？哦，谢谢耶稣。那代表很多人还没去过嘛，对不对？那你要去看，因为我们就是母堂的缩影。我们就是母堂的缩影，将来神给我们的祝福一步一步就是迈向母堂的整个更大的荣耀，成为一过万人的一个教会，而且已经超过100个分堂，在海内外很多的点。那我相信神给母堂的都要给我们，都要给我们。所以你看过那个荣耀，你就会更知道未来的路如何走。那母堂很特别，给我们还有优惠，所以我期待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一个礼拜，你尽快用这个礼拜来做一个决定，去尽量去。有一些教会我看了蛮感动的，他们一报名就70个人了，70个人的团队。最近有一个牧姐，我就问他你有收到消息吗？他说没有啊。那我就给他消息，我就跟他就问我珍珠是什么哈。我说等一下我从我家里找一颗给你看看。然后这个没有了，跟他宣传，他说哦我了解了。然后后来他就知道要鼓励弟兄姐妹一同去啊，所以鼓励大家一起去。另外呢，今天倒数第三天，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期待延续礼拜五整个神同在的那个恩膏。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中，这三天的 J52会有特别的安排啊，求神来带领我们。好，谢谢主。我们进到整个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三大节期之一，哪三个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对，三个节期啊，三个节期。神说一年三期你们要朝见我的面，逾越节就是第一个，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三个，它有不同的称呼了。那这不是不光是一个以色列一个民族的节期，它是神的节期。圣经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过的逾越节的原因，因为它是神的节期。跟你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对不对？所以跟你前后三个人说，这是很重要的节期。大家都很棒哦。那这个节期逾越节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世世代代，圣经说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这个节期呢？因为逾越节的主人是神自己，神是逾越节的主，所以它很重要。我们今天要分享呢，我分两个部分来分享，一个是逾越节的主，第二个是逾越节的羔羊，两个部分来分享。前面的部分逾越节的主比较集中看旧约，旧约里面出埃及记，神如何看让我们看见逾越节的意义。第二个部分我去到新约来看耶稣逾越节的羔羊，他如何把逾越节整个意义更深的呈现出来，让我们知道。两个部分，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逾越节的主，逾越节的羔羊。好，我们先来读一个部分，出埃及记这个部分是讲到旧约的部分，逾越节的主这个意义，逾越节的意义。我们先读出埃及记12章里面几节选段的经文，好不好？出埃及记十二章，还是已经分了，已经分成这样了。好，已经分了，好，已经分了，我们就先读这两节好了。好，预备，请。
你们吃羊羔，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 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就在这一个你所定的节期逾越节，我们向你祷告，开启我们的心，以及我们明白整个节期的恩膏跟祝福在哪里，好叫我们进到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整个节奏当中。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整个逾越节的恩膏在哪里呢？逾越节神在谁在讲话呢？神吩咐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神吩咐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羊羔，所以逾越节是神的宝血，有一只羊，他预表每一家都要宰杀一只羊，每一家都要宰杀一只羊，让羊的宝血呢涂抹在门框跟门楣上面。神为什么那么看重逾越节呢？因为逾越节里面讲的一件事情，他说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为什么神看重逾越节呢？第十二节说，因为那一夜我要巡行埃及，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杀了，又要，很重要，这句很重要，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原来神在埃及已经行了九灾了，好，行了九灾，这一次呢，逾越节那个晚上，神在行第十灾。每一个灾，为什么神要行这些灾呢？原来埃及充满偶像，埃及的偶像多到一个地步，见山拜山，见水拜水，见石头拜石头，什么都拜一堆，啊，有没有像台湾？对哈，台湾只差什么没有拜？好像都拜嘛，对不对？好像都拜嘛，能拜的都拜了，不能拜的也拜了，是不是？那连自己都拜自己嘛，对不对？所以里面充满骄傲啊，这是我们自己也是这种人。神就在埃及，他要对付的是什么？他要对付是黑暗权势。他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偶像。第一灾是水变血。这个灾是要对付败坏谁呢？败坏尼罗河那个河神。所以水变血，第二灾是蛙灾，那这台湾很熟的啦，这个灾，蛙灾是要败坏什么呢？他是要败坏呢以色列那个埃及生育的神，青蛙是不是一吐一吐那个生一生的时候生很多嘛，对不对？那所以他是要败坏那一个生育的神，每一个都是败坏不同的神，一级一级去到了九灾，九灾之后呢，神问法老：“你知不知道我是神？”法老一级都没有答应，对不对？要去到第十灾，他才知道说我挖灾，你知道是神。那所以神一直在做，为什么要去到第十灾呢？因为法老他自己就是太阳神自己。法老他说他是太阳神，太阳神是埃及最高的神，法老自己就是太阳神自己，然后他的长子就是继承他的要做太阳神自己的那一个，所以整个太阳神的崇拜，整个埃及的崇拜最高的就是太阳神，然后法老就是他的代表，他法老的儿子就是他的世代传下去，把偶像信仰一直传下去的整个线。整条线，神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偶像，最后就是要做这一个，最后就是要杀长子这一个，那来处理。最后神说什么呢？神说我是耶和华。最后这一句话很特别哦，我是耶和华，等于是前面的那一切都是偶像，前面那一切都不是真神，前面那一切都是偷窃真神荣耀的偶像。神最后盖一个印写下去，我是耶和华，一个真跟假的对比，一个该受荣耀跟不该受荣耀的一个对比。神一盖印下去了，我是耶和华。神定义要审判所有的黑暗权势，神在这边要跟黑暗权势说我是耶和华，那所以面对耶和华，所有黑暗权势都站立不住。这就是逾越节的第一个恩膏， 如果我们有看一些新闻，你可以看看，我们后面有一些秀出一些图片，原来神只需要把风吹一吹，偶像就倒了，把雨下一下，对不对？你看见这一些，这一些都很明显的，所有的偶像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这些有没有看过？对啊，图片上面这一些你都看过，神只要风吹一吹，这些所有都要倒下来。对，还有更多，对不对？前不久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嘛，对不对？在车上有很多真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被烧了，然后这些也震一震也塌下来了。还有吗？对，如果你要找，还有更多。前一阵子我看一个新闻，是尼泊尔那个地方，因为地震的缘故，结果就很多的其他信仰的那个僧侣呢，就转成基督徒了，就信耶稣了。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最重要的恩膏，是要败坏偶像。逾越节的第二个恩膏是什么呢？13跟14节，13、14节。这血，我们一起来读。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对，又在一起提到，这是谁的节呢？耶和华的节。要守这个节，为什么要守呢？一方面是神败坏偶像，神败坏偶像的时候，偶像是带动罪的一个源头，一个问题。那我们有罪吗？我们也有，每一个人都有罪。那面对这个罪的问题，当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也站立不住啊，因为我也有罪啊，以色列民也有罪啊。所以神赐下一个赎罪的方法，就是羔羊的血。神用这个血，他们把这个羔羊宰了，就把血涂在门框的地方，当它成为一个记号。当天晚上，所有以色列人都不可以离开这个房屋，他们就要在房屋里面，等于他活在宝血的遮盖之下，活在宝血的整个救赎之下。所有灭命的天使奉差派去对付败坏黑暗权势的过程，他们在里面，天使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一个门，越过这一家。所以凡是在宝血里面的都会被遮盖，都会被保护，都会被救赎。这是逾越节为什么要纪念的原因。我们每一个都是被救赎，我们每一个本来如果没有宝血的遮盖，我就在外面哦，我就在外面，如果灭命的天使来了，那我会怎么样？我也被灭了，对不对？无论你什么年龄什么年纪，都不能存活，都不能存活。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逾越节第二个恩膏是什么？是施行救赎。跟你旁边说，在逾越节我们要谢谢神施行救赎。好，我们要快一点讲到下面的部分。第三个就是神要领出军队，出埃及记12章17、40、41、51，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这边军队出现几次呢？他不停提到军队，军队，军队，出现三次。正当那日，耶和华把他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本来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什么身份？奴隶啊，他是为奴的，从为奴变成自由，从自由成为军队。有没有发现很特别？整个生命，他整个身份一直在转，一直在转，越转越荣耀。神的军队，军队是为了什么形成的？军队是为了打仗形成的，对不对？那要打什么仗？神要审判黑暗权势，然后呢，神要组织一支军队。事实上，神不需要组织这支军队，他也能够打胜仗，是不是？我们只会越帮越忙而已， 可是神就把我们召过来说，好，你来打仗，你来打仗，打什么仗呢？因为神已经把权柄给我们了，我们要治理这地啊，所以神要我们重新夺回这一个权柄，成为军队。本来是神自己已经赢了，他不需要我们，可是我们愿意走在这个祝福当中，我们就可以汲取军队的恩膏，可以打一场一定会赢的仗。好像刚才的我们看见刚才一家一家每一个单位这样出来，是不是很感动哈？他们重新恢复那个军队的身份了哈。第一队蛮有趣的，从台下吵到台上的恩膏，对不对？恩膏太强了可是这种恩膏改变成为呢，从来都没有称赞姐姐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从来，伟恩在哪里是不是从来没有称赞过姐姐记忆当中没有了，记忆当中没有就等于重来了，对不对？从来没有的，现在重新来了，对不对？重新来改变台词，脱稿演出去称赞姐姐。本来我们是想每一个人讲自己的就好了，对不对？他都没有讲自己如何投入服事，就讲姐姐。事实上韦恩很棒啊，对不对？他演那个莫迪改，我印象最深的那一幕是什么？对不对？对不对？这一幕啊，骑马的那个，然后呢，一转过来继续走，继续骑马那一幕啊，对不对？很棒嘞，整个尾声服侍姐弟的组合，啊，明康一家呢，哇，五一家五口六口的组合，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走你的组合，然后呢，走你一家，那个全部都是年轻人的组合，对不对？我也有时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那么想做年轻人，我比较愿意面对现实，我还是做爸爸好。军队，神要恢复我们的身份，神要帮助我们成为军队，这是逾越节里面的，逾越节里面的一个三者很重要的，透过羔羊，透过羔羊，透过神，神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要施行救赎，我要领出军队，这是旧约里面的，都我们都很清楚。来到新约了，新约要帮我们做什么？我昨天一直在默想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们蛮多的感动，很多的感动。逾越节的羔羊他要做什么呢？整个逾越节最重要最中心的就是这只羊嘛，是不是？旧约的时候，每一家都需要有一只羊，他们要宰这个羊，要汲取这个血的遮盖。来到新约呢，唯一的羔羊，来到唯一的羔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西西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对，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一只羊跟旧约的那一堆羊的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在哪里呢？你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耶稣这一只神的羔羊跟旧约的羔羊有什么分别呢？旧约的羔羊就是羔羊了，耶稣不是羔羊，耶稣是人。除了这些分别以外，他说除去世人罪孽，从前的羊宝血抹在这里之后，逾越节就带动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是除去罪孽。可是耶稣这一只逾越节的羔羊，他是除去谁的罪孽？世人。当时在旧约的时候，除去谁的罪孽？以色列人。所以整个旧约好像救赎只限在一个范围，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整个救赎扩展到一个范围，是世人。所以耶稣的恩膏是强到一个地步，是他是除去世人所有人，不光是一个民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救赎的能力在旧约的时候是每一年都要过这个逾越节，都要宰杀羊，每一年都要纪念这个事情，所以应该是要养很多羊，才能够每一年杀很多羊。可是耶稣只需要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而且是历世历代里面的救赎。那是当我们说除去世人罪孽，经文讲到什么？ 除去，又另外一个意思是背负。除去的意思是从一个地方拿起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除去的第一个意思。所以这些罪本来在哪里？本来在我身上的，是不是？耶稣就除去了，就从一个地方拿起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除去的第一个意思。本来在我身上的，他拿走了。本来在我身上的，从一个地方他拿起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就是耶稣身上。本来在我身上的他拿起来了，他就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自己身上。所以你现在可以做这个动作的，你可以用一个很感恩的心做这个动作，是本来在我身上的，现在耶稣把他拿到哪里，拿到他自己身上去了。本来在我很里面很多的软弱，耶稣帮我除去世人罪孽，他就帮我拿走了。如果这个拿走是我自己拿，没有力去拿，现在是耶稣帮我拿。耶稣拿的时候是强力移除，它是第二种意义。以前不太懂，现在懂了，就是按一个按钮 delete，你的文件就不见了，强力移除，有没有？哇，很棒了。所以耶稣第一个是从一个点带到第二个点，他是替代。第二个是耶稣强力把这个删除了，罪本来在我里面太可怕了，我没有能力去胜过。现在耶稣强力替我删除这个罪，哇，我整个人变轻松了。如果在你电脑里面有病毒的话，你怎么去处理那个病毒都没办法处理，对不对？因为病毒太多了，软件都没办法追得上他们。一个不小心一开启，整个电脑中毒，中毒。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高手出现，他强力把你的病毒移除，哇，你的电脑重见光明。有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比喻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人已经太依赖电脑了我们思想里面的很多病毒把我们当机了，对不对？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正常的功能。现在神把它强力移除，我的思想变健康了，我整个人重新恢复那个盼望。所以除去世人罪孽，它本身有一种很深很强的意义在我们里面。旧约的是一个预表，新约它更强，成就在我们里面。耶稣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孽。耶稣神的羔羊，背负我的罪孽。耶稣神的羔羊，把我的罪从我这个点搬到耶稣身上。耶稣神的羔羊，从把我的罪在我身上强力的好像要移除拉走。这个祝福多大！所以他帮我们不光是面对罪的问题，他还有一种可以胜过罪的权柄在里面，释放下来。我们会继续讲下去，你就知道逾越节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强的恩膏，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他那么特别。因为他这种除罪跟我们一般哦罪得赦免那种观念相比，他是更强烈的，他是有一种更强烈的恩膏释放在我们里面，把不能的都变成可能的恩膏，把没办法面对的都变成可以面对的恩膏。所以耶稣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好不好？你把这一句开启在你心中，你慢慢的读几遍，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孽。你把这个慢慢在你的心里面读几遍，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孽。你再把我的这个变成你具体的名字，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严庆水的罪孽。你把它变成你的名字，看啊，把它慢慢变成你的名字。神自己的恩膏要释放在我们里面。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孽。耶稣，谢谢你， 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去领受，当我们进到逾越节的时候，你作为神的羔羊，你可以帮助我们所面对的整个罪的黑暗权势，你要把罪从我们的身上，从这个点提到你的身上，你要把罪强行的把带走，移除，离开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求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神的羔羊，羔羊的宝血要做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到新约，我们来读第二点，希伯来书跟启示录十二章，预备，请。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使败坏掌使权的，就是魔鬼，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神要透过死，透过他的血，要做的是败坏魔鬼。败坏，败坏是什么？败坏就是使他失去效力。他本来很有能力的，现在神要让他变得没有能力，失去能力。魔鬼可能很多的作为搅扰在我们里面，可是神要使他没有能力。我们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在旧约要处理的是什么？处理是偶像，因为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偶像，是不是？现在来的新约，耶稣说他要败坏谁呢？掌使权的魔鬼。为什么魔鬼会掌使权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魔鬼好像因着罪的缘故，他就用死亡成为每一个人最恐惧的东西。有谁不怕死的？西姆很勇敢，我的西姆常常就说他要汲取以西帖的恩膏，死就死吧。对，可是有时候呢，我们真正面对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怕的，对不对？还是会怕，特别因为我不知道死了去哪里。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常常说的是，你死去哪里？你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这边有没有这种话。对，也有，他有。你死去哪里？好，我都还没死，你干嘛叫我死呢？我们的确不知道死了去哪里，所以才恐惧啊。如果我知道死了去哪里，我就不会恐惧啊。所有人类的恐惧里面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嘛，对不对？其他东西我会怕，可是我终极最怕是死亡，因为死亡去哪里我不知道，我没有盼望。现在耶稣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是因为他已经除去罪孽了嘛，把罪除去了，所以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死亡嘛。那现在死亡我都不怕了，我还怕魔鬼吗？好，其次，耶稣把魔鬼整个能力局限，让他没有能力，因为他的宝血已经破除罪跟人对罪的恐惧。更重要的一个点，旧约跟新约的分别，旧约要对付是埃及一切的偶像。偶像有没有头？有没有首领？偶像的头跟首领是谁？就是魔鬼嘛。所以耶稣现在是彻底把整个偶像里面最重要的头都把它砍了，所以是彻底去对付黑暗权势。这就是我们去对比旧约跟新约的那个恩膏，那个特别点。旧约处理埃及的偶像，新约处理整个头，整个偶像的问题彻底去败坏。最后我们弟兄胜过他，就是我们呢。我们胜过魔鬼，胜过一切黑暗权势，是靠羔羊的宝血，还有我们所见证的道，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就算再一起面对黑暗权势，我也不怕了。在一起面对死亡，我也不恐惧。这是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除去罪孽，它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整个魔鬼的黑暗权势也可以从我们里面去解，好像解除了，整个恐惧也得胜了，这是第二个祝福。第三个，我们来看，如果有第二个，是不是我们整个生命开启有更大的信心？面对黑暗权势还怕不怕？我不需要怕，因为耶稣已经给我极大的恩膏跟祝福。第三个， 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七到九节。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那这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对，这边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打开书卷，书卷等于是神的启示，弃下启示。羔羊最第三个很重要的工作，弃下启示。整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重温一下，逾越节的羔羊他要做的第一个是除去罪孽，第二个是败坏魔鬼，第三个是弃下启示。跟你旁边的讲一遍这三个，除去罪孽，败坏魔鬼，弃下启示。好，为什么说弃下启示呢？因为书卷是神的话语，它是神的启示。老约翰他去到拔摩海岛，看到启示录的意象，他一直看一直看，去到第五章，他看见有书卷，可是没有人可以把这个书卷打开，没有人可以把这个启示打开，所以他在里面就哭了，约翰就哭了。可是神的羔羊，他看见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看见这个羔羊前来坐在宝座上，就拿着书卷了。然后呢，耶稣就把书卷就可以既拿过来，一切的长老跟细活物就俯伏在他面前敬拜，然后祈祷。他们就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因为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用宝血把人从各族各方买了人来，对不对？救赎了人来。所以羔羊因为他的宝血，因为他为我们除去罪孽，因为他上十字架，也因为他复活的大能，从十字架到复活，因着他复活的大能，他现在配拿书卷了，他就把启示打开。整个逾越节，我一直在思想逾越节到底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现在基督教比较多去过的是什么节呢？复活节，是不是？我们会过复活节，复活节的英文叫什么 ？Easter， 对不对？复活节是 Easter， 哈 ，Easter 是以西天，复活节 Easter。那为什么现在是强调复活节，没有强调逾越节呢？为什么呢？哦，因为逾越节是旧约节期吗？可是神说这是我的逾越节啊，为什么逾越节已经开始不被重视呢？原来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当初期的教会是被逼迫的，被逼迫到差不多了，越逼迫基督教越来越兴旺，基督徒越来越多。后来神向一个君王君士坦丁启示显现，所以他也信了基督教。他信了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变成国教，变成国教。可是呢，君士坦丁他用基督教想加强他的统治，在那个过程，他想把基督教跟传统的信仰结合。那个过程里面呢，他就开始召开会议，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尼西亚大公会议。就在那个会议里面，他宣布逾越节是非法的，他要改变，要过一个节期，他要改变成为庆祝复活节，不过逾越节。他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他就定了每一年的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接下来的礼拜天，他就成为复活节主日。其实那一天是庆祝什么？是庆祝一个女神，她叫伊斯塔 ，Easter， 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伊斯特 ，Easter。这个它是庆祝这个女神的那个庆典的日子，他就把它变成复活节。现在的 Easter， 你看那个英文是不是很近？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当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原来我在庆祝那个女神的一个节奏。君士坦丁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魔鬼很怕逾越节，他用一个君王表面上就变成国教，后来就转化了整个东西，扭曲了，应该说扭曲了整个逾越节。我们现在要过的是从逾越到复活，可是他就把前段取消了，就只过后段。没有死怎么会有复活呢？那个死的威力在哪里呢？神的羔羊死的威力在哪里呢？原来神的羔羊他的死，透过我们刚才一直讲的罪有几个过程：罪的行为、罪的后果、罪的根源。有没有发现这些源头？是不是罪的结果？耶稣来了除去世人罪孽，有没有？有啊。所以他除罪，我们要过逾越节一定要过除酵的部分嘛。除酵就是除罪啊，我承认我的罪。好了，我的罪虽然我承认了，可是我犯罪所带来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我会不会有内疚？会不会有很多的东西？可是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原来他除去是罪的一个行为，没错。接下来他也除去罪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后遗症，我里面的控告、罪疚、很多的伤害的问题，耶稣说一笔勾销。不得不卖一下广告，所以昨天的那一课太重要了，是不是？苗圃的第二课太重要了。如果我只是说，哎，有救恩来了，你得救了，可是我里面太多的罪疚、太多的控诉、太多的问题还在我里面呢。蛮多基督徒信了耶稣爬不起来，是因为我还在罪的控告里面，我还在很多伤害没有办法被医治，对吧？那所以一步一步，神。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那么重要？他解决了罪的行为，他也解决了罪的伤害、罪的问题。接下来他要做什么？他也解决了罪背后的黑暗权势根源的问题。所以逾越节之所以重要，是他连续把罪的三个东西啪啪啪啪啪全部处理了。他不光是，如果我强调复活节的话，有时候我们不一个不小心，可能只停在罪的赦免，一个不小心会这样。当然复活节它有更深的意义，可是如果我从逾越到复活，我是一步一步把整个东西处理处理处理处理处理到罪的行为被处理了，罪一些不好的伤害被处理了，罪后来的根源问题魔鬼撒旦也被处理了，败坏掌洗权的魔鬼。所以当这样逾越节，是不是有一种很深的罪的彻底解决？魔鬼怕不怕？他当然怕，因为之前只是处理其他的问题，偶像的问题，来到神的羔羊就直接处理魔鬼的问题了，所以他当然怕，他就尽量在历史里面让逾越节不被重视。一跳，可是又不能不承认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就直接一跳就跳到复活节。没有逾越怎么有复活呢？没有十字架怎么会有复活呢？所以整个东西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我们这样看完就会更知道整个逾越节为什么每一年我都要过，我要汲取这一个的祝福在我里面，把罪的问题一个一个连根拔起，最后就是去打这一场仗，让黑暗权势也不能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神释放的启示，逾越节的羔羊，他透过书卷，透过启示，让我们更深明白，哦，原来逾越节就是这样。我昨天读到启示录，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唱，他说要唱两首歌，一首叫摩西之歌，一首叫羔羊之歌。为什么要唱摩西之歌？为什么不唱约书亚之歌？为什么不唱大卫之歌？为什么不唱所罗门之歌？我要唱摩西之歌还有羔羊之歌，因为逾越节，从旧约的逾越节，摩西所颁布的好像所释放的十个审判啊，逾越节，去到新约神的羔羊，羔羊之歌。哇，我昨天突然之间懂了，为什么要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不放别的歌？ 盼望我们当中有敬拜恩赐的，请你写两首歌，摩西之歌跟羔羊之歌，哇，写出来，我们的恩膏一定很强的，这就是启示，神的启示啊！我一直在读的时候，神的感动一直来帮助我去读。哦，有一些以前读不懂的，现在懂了；有一些好像从前好像都写在那边了，我读了很多次，从来都不知道。现在哎，我通了，我自己开始明白，我开始更多知道神自己的恩典在哪里。逾越节，逾越节所释放出来的整个启示是很强的，因为神羔羊。他的宝血已经把所有拦阻启示的东西封住了，仇敌要拦阻我们，可是神的启示很多，他会更活泼临到我们。我们越多敬畏神，越多过逾越节，越多汲取羔羊的宝血，整个属灵的管道会越畅通。这是神的启示，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了两个字：成了。因为他打败的不是一个罪的行为，他打败的也不是罪的伤害，他打败是罪的源头啊，魔鬼啊。所以为什么耶稣最后说成了？我们常常信了耶稣之后，面对黑暗权势，我们都说什么？完了。对，有时候呢说糟了，是不是？有时候会说什么？惨了，惨了，对不对？耶稣说成了，跟你旁边的说成了。对，我们不要再说糟了，我们就不要说惨了，不要再说什么完了，我们要说成了。因为耶稣逾越节的羔羊成了，这就是逾越节为什么那么特别，那么有恩膏，因为他成了。我面对我的不能，耶稣说成了。我面对我没办法逾越跨过的东西，耶稣说什么成了。我面对我生命里面没办法得胜的部分，我靠着耶稣，耶稣说成了。整个逾越节就是这种很深的跨越，跨越就是本来过不了，现在可以过的，所以成了。本来没办法赢的，现在赢，所以他成了。本来在我里面是软弱，我见到他就觉得我一定没办法胜过魔鬼这一招，这一招一来我一定输了，对不对？我一定输了。可是耶稣出什么招？耶稣出这一招蛮怪的，魔鬼以为他成了，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死给你看，结果呢，当耶稣说成了，魔鬼就会说什么？糟了，死了，对不对？他以为很成功的一个计划，当耶稣一说成了，他说完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恩膏很特别的一个，神给我们这一招，逾越节这一招，这一招很特别，这一招的恩膏太强了，这一招完全把我们整个人释放出来。因为我不再靠自己了，我靠羔羊的宝血，我不再靠自己了，我靠神给我的信心。我不再靠自己了，原来跨不过的，我待会我们要做两个先机性行动，一个是用信心，很低的门槛，很低的难度，你可以跨过去，对不对？用信心逾越跨过去。另外一个，我太大太难的事情我没办法做了，我怎么过？我用谦卑过。很简单啊，我要用两个方法去过，一个是我用信心跨过，第二个我用谦卑越过，对不对？所以有难题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低的难题吗？我跨过去。有很高的难题吗？我谦卑过。是不是我都要汲取逾越节的恩膏？刚才那个动作有一点不标准，有一些腰力更好的可以标准一点过都可以，不行我们就低头嘛，谦卑嘛，对不对？也可以嘛，很多方法过的。对啊，很多方法过，只需要谦卑，只需要汲取羔羊的宝血。耶稣为什么说成了？因为这边的威力极其大，整个逾越节的恩膏很强的。你有没有留意？起初讲的时候，大家还是思想层面有一点东西，你在接收，接收过程好像那个频率比较慢的，好像还需要吸收，还在想。可是去到越后面，这个恩膏释放的时候，你整个精神来了。你整个灵好像被提升了，因为逾越节的恩膏就是这样。整个逾越节最后要做些什么？我们来读最后这一段，启示录五章，延续前面刚才我们说的七八九，现在去到十到十四，我们一起来读。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
又
听
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赐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阿们。好，这个经文很大的威力哦，只有一位配得坐在宝座上，阿们，这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宝座只有一个，配坐上去的只有一位，这是很重要的，而且配受敬拜的就只有这一位，这三个观念要很深的放在我们里面，宝座只有一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是在我们心中很多宝座。很多宝座，有时候我们喜欢这个，有时候我们就喜欢那一个，太多宝座了，在我们里面要常常跟自己说，提醒自己，只有一个宝座，跟你旁边说，只有一个宝座，而且这个宝座谁可以配坐上去呢？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配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很重要的。第三个，敬拜单单归给他，不能够归给任何的偶像，不能够归给任何的黑暗权势，更不可以我们心中产生新的偶像。一个宝座，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可以配坐，只有他配受敬拜。这就是整个很中心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坐在宝座上。羔羊他因为已经逾越了，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已经胜过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神把他升为至高。因着羔羊的谦卑，因着羔羊愿意为我们代赎，神把他升为至高，他就坐在宝座上。所以经文很特别的，我很期待我们用你最大的声音宣告第十二跟十三节，用你最大的声音，我们要把这两节的经文你要读三次，三次好不好？大声说，开始，十二，预备。
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再来第二次，
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颂赞、尊贵、荣耀、
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要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一起说阿们，
阿们，阿们。
神自己已经得胜了，神的得胜去到一个极高的荣耀，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权势、能力、权柄都要归给他，他得到最高的权柄。好，掌声都归耶稣之后，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有一个人给他掌声，给他掌声，掌声结束之后，顶多你说我是他的粉丝，那又怎么样？对不对？原来一切的荣耀尊贵都给那些偶像啊，对啊，这个偶像不是那个拜的偶像了、啊，可能一些歌手啊，一些明星啊，我们都很欣赏他们，那也不错，给他们掌声鼓励也不错，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尊贵全但愿什么？他说但愿第十二节，对，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七个都归坐宝座的羔羊。我们念得很开心，可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很有关系。五章第十节，五章第十节就是整个重要的关键点。他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三个就是整个荣耀羔羊跟我们的关系。所有荣耀都是他的，没错，可是他要我们做一个东西，成为国民啊。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人啊，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要成为国民。本来第三个部分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本来就是这个权柄啊。可是因为犯罪，亚当把权柄都给魔鬼了，是不是就失去这个？现在呢，神把权柄重新夺回来给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回转成为他的儿女，罪的问题一笔勾销，完全解决，连罪根都拔走了。好，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整条线，有关罪的处理的部分。逾越节第二条线是恢复，神要恢复那个给我们起初的整个祝福，成为国民，成为国民。我没有成为国民，我没办法重新去执掌王权，治理这地。好了，我成为国民之后，我直接就治理这地吗？他中间还有一句，那一句是什么？做祭司归于神。这一句就是整个桥梁。如果我已经成为国民了，我被救赎了，我从第一点可以跳到第三点，立刻执掌王权吗？没办法，没办法，因为我的生命里面蛮有很还有很多的我的方向、我的意向、我的计划、我的梦想、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它会把我带走的。他会把我带偏离，整个生命不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荣耀。神要我执掌王权，第一步我成为国民，成为神的儿女。我第二步，我整个生命要做什么？我要做祭司啊！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祭司。我是什么祭司？我是教会里面的祭司。我是什么祭司？我是家里面的祭司。我是什么祭司？我在职场里面是祭司。我是什么祭司？我是学生，我是学校里面的祭司。所以这个身份是神很重要的跟我们说，除非我已经拿到一个身份，就是成为国民。第二个，我拿到一个焦点，我生命整个焦点就是要成为祭司，归于神。神就是我整个要归于的对象，他是我整个重整我生命的意向，重整我生命的方向，重整我生命的焦点。当我这样去重整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不会忘记整个中心点，我就可以开启在这边知道，对，我是谁？我是神的祭司，我有尊贵的身份。对啊，所以当你一看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过节期我们都有特别一点，我都要披这个祷告巾呢？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帅，哈，本来就帅，因为我们都是神的杰作，本来就帅，本来就美，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一个？因为我要强调我是祭司，我要成为神的祭司，对吧？那当我们这样从第一步逾越节整个恩膏就是羔羊羔羊羔羊羔羊，那我跟他的关系呢？成为国民，啊，做成祭司，对，然后呢，执掌王权，三部曲，成为国民，做成祭司，执掌王权。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整个人的生命会不一样的。你不做祭司，神干嘛要把权柄给你呢？对不对？哈，你说我有祭司啊，前面加假公啊 ，OK 那你这样为自己去做事情，我干嘛要把权柄给你呢？所以我要真正为神啊，我要做神祭司的时候，神就说权柄我给你啊。我们要为神的缘故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极大的信心，就是荣耀要归给神。我虽然执掌王权，可是我不偷窃神的荣耀。荣耀要单单归给神，我要有一种心，我要有祭邪的心，我里面对于所有偷窃神荣耀的东西，我要很愤怒，我要很祭邪，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两年前我去以色列，我们整个团队呢负责带敬拜，现在可以开始敬拜 我们的团队负责有一个在中国基业去带敬拜，有一个从大陆来的队伍，就在我们在台上练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就冲出来在台下彩排。他们这个队伍很特别，他们整个队伍很庞大，男生全部穿大祭司的衣服，有以弗德，有那个宝石，有肩带，然后他们拿着很长的银号，我看见都很羡慕，哇，那个银号很长的。然后呢，整个队伍呢，女生呢又拿着很多旗帜、铃鼓在跳舞。我们在聚会之前在台上开始彩练习的时候，他们就冲出来彩排，我里面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第一，你们这样穿有点不合乎圣经，大祭司只有一个，怎么整队都是大祭司？第二个，你们这样有跟大会沟通吗？大会联络我们邀请我们来带敬拜，你们就跳出来，你们没有尊重大会的权柄。第三个，你们整个在台上三四十人在那边跳来跳去，所有敬拜的眼光在哪里呢？会落在你们身上。所以我里面产生一种很深的愤怒，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不可以偷窃神的荣耀，不可以把众人的眼光落在你们身上，荣耀要单单归给神，荣耀要落在神的宝座上面。可是那个困境，我又不是当地的权柄，我也不能做些什么，所以我在那边，我们的敬拜队在台上练习的时候，我就后面座位，我在一起祷告，耶稣怎么办？我里面有一种着急，我说主啊，你的荣耀不可以被偷窃。整个敬拜的眼光在整个以色列，以色列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以色列的这重要信息，列国都要去到那边敬拜神。耶路撒冷的恩膏就是列国都要敬拜你，可是耶路撒冷的试探就是人偷窃神的荣耀。耶稣当年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因为大祭司，因为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已经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我里面有一种很深的着急，我说主啊怎么办？后来一个感动来了，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敬拜，我们教会的敬拜主领下来，他们练习完，他也很着急，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场景，毕竟是一个国际的舞台，我们这些小猫小鸡现在有机会站在国际的舞台去带敬拜，所以他也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他下来了，刚刚好他走向我，我就跟他招手，我说你来，你很着急对不对？他说是。我说我给你一个锦囊，你一开始敬拜的时候邀请所有会众到台前来一起敬拜，这第一个。因为当所有会众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舞台了，他们所有的什么号都吹不起来了。所以当所有会众一出来的时候，我眼睛瞄过去，我看见他们在那边很着急，我心中做了第二个决定，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队伍呢，他们会想办法，就算人群出来，他们会想办法用铃鼓开路，一起拍一起拍，开路开路就开出一条路，会众就会散开，然后他们就会站在那边占据了那个舞台。所以我做了第二个决定，我当台上呼召会众一起到台前敬拜的时候，我第一个出去，我站在那边，我跟全部会众举手敬拜神，他们拿着铃鼓拍着出来的时候，我就站在那边， 他们的队伍穿过的时候，我就伸开手敬拜。所以他们只能够掺杂在人群当中，没办法施展他们整个偷窃神的荣耀。整个敬拜那一天，那天的荣耀很大，所有会众一起把整个目光都看见台上，当然还有一些小的掺杂，有两三个人就很感动，就走上台自己跳舞，就是很多人彰显，很多人都要偷窃荣耀。我乖乖的，我们乖乖的在台下，就是台下跟会众一同敬拜，这几个瑕疵不成问题，因为那34个大障碍已经被除去了，然后几个人在那边扭来扭去跳舞，可是他们都只能够站在边边跳，没问题。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很深忌邪的心？神你的荣耀不能被偷窃。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会汲取整个羔羊的很深逾越节的祝福，因为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全部都归给神羔羊，做宝座的羔羊。可是神要祝福我们成为国民，做神祭司，执掌王权。当我执掌王权的时候，我还是要谦卑，所有荣耀不能够偷窃，那是神的，唯有单单归给神。神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逾越节，孩子，当你来过逾越节的时候，你要明白整个逾越节的恩膏在哪里。他要很特别的祝福，他要帮助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线。第一条是彻底去处理罪的问题，不要让魔鬼成为我心中的拦阻，不要有让任何东西成为我里面没办法前进的拦阻。第二条线，神要恢复的线，他要处理罪的线，他也要处理恢复身份的线，成为国民，做神祭司，执掌王权。可是荣耀单单归给神，单单归给神。你今到今天，神要释放的恩膏是很强的。我们面对罪，面对不能的时候，那一种逾越的恩膏要释放在我们里面。我要先领圣餐，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一同起立。我要来领圣餐。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朋友，待会你还没相信耶稣，你说我也愿意相信耶稣的，我也欢迎你先用信心领这个圣餐。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